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灵修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从马太福音十一章开始，一直到十二、十三章，就开始在讲天国的本质。在八、九、十这三章中，我们看见天国的作为，尤其借着耶稣的十大神迹来显明神的国有怎样的作为。这样的作为不是与这个世界很远，乃是就在这个世界之中，他借着耶稣的事工显明出来。但是只有信心有回应的人，他能够有份于神的国的推进。所以这一位天国的君王也有权柄来呼召和差派教会，差派门徒来推进他神国的事工。那我们如何理解神国的本质呢？如何看上帝国度推进的方式呢？所以接下来第十一章非常之关键，它可以纠正我们很多对天国错误的观念和认识，纠正我们对神的国的错误的前提和理解。它的主要的事件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中，主要是围绕着施洗约翰差人来问主耶稣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有时候我们不太容易理解啊，说施洗约翰是那么伟大的先知，他怎么会也怀疑耶稣呢？其实从上下文来看，施洗约翰他传讲的信息是比较强调神的国来了，那一位弥赛亚来之后要带来审判，所以人应当悔改。但是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似乎没有施洗约翰所期待的那样一种强而有力的审判。而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也并没有带来他所期待的那种焕然一新的格局。因此在这里关系到对天国本质和他推进方式的理解。而这样的理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前提，所以因此施洗约翰就因着他自己的理解和前提跟主耶稣的事工不能对接，从而产生这样的困惑。他也直言不讳的来直接问耶稣，而耶稣的回答也是非常不客气。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直接的引用了旧约以赛亚书关于弥赛亚的预言，他很清楚的来告诉施洗约翰说，他使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正是先知以赛亚一系列对弥赛亚预言的应验。这样的应验就在耶稣的事工的进行之中，也正是借着耶稣的事工，让我们看见一个弥赛亚国度因着耶稣而来临了。这样的事工的来临并不是只是像约翰所理解的那种狭隘的审判，是的，会有审判，但是主耶稣会来两次。当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他不是要来审判人，乃是要来拯救人。所以当他来的时候，他带来的是福音，带来的是更新，带来的是释放，带来是真正的禧年。所以众先知所期待的千禧年王国已经在地上 推展了。而这样的千禧年王国推展的关键，正是这一位弥赛亚的君王已经来临了，不是以暴风骤雨的方式，乃是以和风细雨和春风化雨的方式，不是以强力的方式，乃是以温柔的方式。所以耶稣温柔的责备使徒约翰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他在这里是在提醒，也就是说关键点是耶稣基督，你不能用现象来解释耶稣，而必须得因着耶稣解释现象。关键点不在于耶稣需要符合你的前提和理解，而是你的前提和理解必须得在耶稣面前得到说明和重新的解释。你不能用你的前提来框住耶稣，而是要把你的前提放在耶稣面前被他光照。所以要因着耶稣的到来而站立，因着耶稣的到来而不跌倒，因着耶稣的到来而迎接他就有福。所以当耶稣来宣告有福的时候，他用的是一个禧年的语言，用的是弥赛亚国度的语言，用的是新的王国新的时代开始的语言，也是一般用在上帝给人的福分这样的语言上。所以关键是谁在谁面前得到说明。所以借着耶稣的提醒，我们就看到耶稣来告诉使徒约翰，不因着他跌倒对他有信心，也对他身上所展现的天国的作为和推荐的方式有信心，就一定会有福，因为他正是旧约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而应验在地上了。所以耶稣这种斩钉截铁的回答，让我们看见不是他忙着去复合旧约，乃是让我们看见旧约无可阻挡的来成就在他的身上。他所带来的弥赛亚的国度是一个真相和事实，而不是一个对人的期待的简单的答案。因此当约翰的门徒走的时候，不少人要欢送这两个门徒走，耶稣呢就对众人讲论约翰。在这里他并不是否定约翰，乃是呢正确地讲出了约翰在救恩史上的地位。耶稣在挑战人说，你如何看待约翰呢？不是约翰大还是小，而是你的眼光格局视野大还是小。如果你的眼界非常狭窄，你所看见的就只有一丁点；如果你是坐井观天的青蛙，你所看见的天空只是像井口那么大。但是如果你有信心，你就能看见大的如此美丽的局面，也就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而真正的楼是要凭着信心来往上登。所以耶稣在挑战每一个人，你真的看使徒约翰是小吗？你真的看使徒约翰所见证的耶稣基督为小吗？你真的看耶稣医病赶鬼他的这一系列讲论都是很小的事件吗？所以耶稣基督在为 施洗约翰来辩护。所以啊，在这里非常耐人寻味哈。本来呢是耶稣基督要在施洗约翰面前来为自己辩护，但是耶稣基督非常有权柄和巧妙的扭转了这个局面。到最后啊，我们发现其实是施洗约翰需要在耶稣面前为施洗约翰自己的地位得到辩护，不是耶稣要在旧约律法面前取得他的地位，而是整个旧约律法要在耶稣面前取得他新的地位。他来了之后把一切都更新了，所以如何在耶稣面前看自己就成为关键点，而关键点也在你在信心中看耶稣有多大，也在于你看施洗约翰有多大。所以施洗约翰还是蛮关键的。耶稣甚至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在这里耶稣很清楚的是把凡妇人所生的和天国做对比。这里的天国肯定不能解释成说施洗约翰没有进天国，在天国外边，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意思就是说，从救恩史的时代进展的视角来看施洗约翰他所处的位置，也就是天国我们可以理解成新约这一个恩典的国度，而凡妇人所生的是指的在旧约时代，也就是耶稣用了一个犹太人常用的谚语来提醒说，按照人的眼光，所有出生的在旧约时代的一切的先知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为什么呢？因为旧约的先知只是遥远的指着耶稣所说预言，但是呢，施洗约翰是看见了耶稣并指着他来说预言。然而到了新约时代呢，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因为新约时代连最小的一个也看见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和从死里复活，所以他们的位置在于与耶稣的事件的距离的远近。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你就可以看到说新约的福分和恩典是何等令人惊心动魄的伟大。也就是一个人的伟大不取决于他自己所站的位置和才能的大小，而在于他与耶稣的位置。一个人的伟大在于他是不是为耶稣做见证，而他做见证的实质是不是真的见证出了耶稣基督是那位弥赛亚，是那位受苦和从死里复活的弥赛亚。所以借着这个，我们就看见施洗约翰他的位置是非常重要，但是更让我们看见说，每一个在新约中神的新约百姓的位置也是何等重要。所以主耶稣接下去又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这是我们中文和合本的翻译，我们中文和合本的翻译呢并不准确。它的准确的意思是什么呢？它的准确的意思从上下文，从路加福音16:16的平行经文，我们可以说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主耶稣的意思是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并不是排除如今啊，而是包括如今，天国呢是大有能力的迅速的推展的，只是不按照施洗约翰期待那种审判的方式，所以那些尽心竭力回应的人就经历了神的国。这是第一层的意思。而第二层的意思，根据他的希腊文，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一方面是回应的人享受到神国，另一个方面也看见说，那些强暴的人，那些邪恶的属灵的黑暗势力也想着来 抢夺神的国，但是呢，神的国并没有被他们用暴力夺走，他仍然势如破竹地往前推着。我们相信这两个方面是讲到神国拓展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他带来救赎，另一个方面带来审判。只是这样的审判呢，并不是施洗约翰所期待的那种方式而已。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关键点在于说神国一直在推进，它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它也必须得有你主观的回应。因此你们若肯领受，施洗约翰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这实在是对旧约圣经的最准确的解释和理解，也是我们看见旧约圣经如何在耶稣的事件中，在施洗约翰的事件中得到重新的解释和最正确的解读。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因着神国大力推着而欢欣鼓舞，并能够对此真实的回应，而不要成为像囚禁施洗约翰的希律安提帕一样，指望着用暴力来夺取和阻挡神的国，到最后自己粉身碎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马太福音十一章让我们看见神国是如何以你的方式推展，所以我们不能用我们的前提来要求神国，而是要在神国的进展面前修改我们的前提。愿你来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你国度的奇妙。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